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莫斯科进行全面和平的谈判。泽连斯基星期六发布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是进行一次会谈的时候，是谈判的时候。他说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与公正的时限到了，否则俄罗斯的损失将是这么巨大，以至于你需要几代人来到复原。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梅金斯基星期五说，俄乌双方就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议题接近达成一致。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在推文当中说，他们的立场没变，停火、撤军并有具体形式的强而有力的安全保证。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预计与乌克兰的谈判能够就安全议题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另一方面，俄罗斯星期六说，星期五用超高音速的导弹摧毁了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一个地下导弹和弹药库。俄罗斯通讯社说，这是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首次在乌克兰使用超高音速导弹。俄罗斯的讲法未有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空军的发言人证实了这次攻击，但是说乌克兰没有使用了哪一种导弹的讯息。英国在星期六公布的国防情报分析说，俄罗斯被迫改变作战的方法，目前正在寻求消耗战。英国国防部警告说，可能涉及无差别的火力使用，导致平民伤亡增加。乌克兰政府星期六说，前线地区过去24小时没有出现巨大的发展，但是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以及东部的伊久姆继续爆发最激烈的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对马里乌波尔的包围将以他所讲的战争罪载入史册。泽连斯基星期日在对全国发表的夜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这样对待一个和平的城市，占领者所做的是一种恐怖，将在未来几个世纪被铭记。泽连斯基对乌克兰人民说，与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谈判既不简单又不愉快，但是它是必要。他说他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谈判的过程。他说乌克兰一直寻求和平解决，此外他们现在对和平是感兴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下令暂停乌克兰11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政党运作，其中包括反对党生命纲领党。该党在乌克兰议会450个席位当中占有44个席位。该党由维克多·梅德韦楚克领导，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普京是维德韦楚克女儿的教父。名单上还有耶夫克尼·穆拉耶夫领导的垃圾党。在俄罗斯入侵之前，英国当局曾经警告说，俄罗斯想扶植穆拉耶夫担任乌克兰的领导人。被围困的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说，俄罗斯军队轰炸了一所艺术的学校，大约有400人在那里避难。当地政府在星期日说，校舍被毁，避难的人可能仍然在废墟之下，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在星期三，俄罗斯军队还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剧院，那里有平民避难。当局表示130人获救，但是废墟之下可能还有更多人。亚速海的战略港口马里乌波尔被俄罗斯军队包围，能源、食品和水供应中断，并且遭到无情的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马里乌波尔被围困是俄罗斯军队犯下的战争罪，这个事件将被载入史册。乌克兰官员说，未来几日将会得到一批新的美国武器，包括反坦克和对空导弹。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星期六在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说，乌克兰未来几日将会得到一批新的美国提供的武器，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对空导弹。达尼洛夫说，这些武器将在最近的将来进入乌克兰，他们是说就在几日之内。路透社说，乌克兰的盟友已经向乌克兰空运了武器，以加强乌克兰军队抵御俄罗斯入侵的能力。俄罗斯批评北约的成员国的这类的行动。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临时地下防空洞，至少有20名待孕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正是等待他们的外国父母前往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并将他们带回家。这些婴儿包括是一些刚刚出生几日的婴儿，得到了好好的照顾，但即使在地下偶然的炮击声亦都能够清晰地听到。待孕中心的很多护士亦都被困在地下的防空洞里面，因为往返家中是太过危险。乌克兰军队一直在基辅郊区试图抵抗包围该市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的代孕的行业是很发达，是为数不多允许为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的国家之一。这些婴儿的父母生活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中国。虽然防空洞里面有足够的食物和婴儿的用品来到照顾这些婴儿，但是护士只能够满怀希望等待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接走，就好像他们等待战争结束一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时间将会证明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大多数国家的愿望相一致。王毅在3月19号晚在安徽团溪介绍中美元首视频通话，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的时候，对记者讲这番说话。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中国绝不接受任何外来胁迫和压力，亦都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猜忌。3月18号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通话。拜登警告习近平说，如果北京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物质的支持，将会面临后果。据北京发布的有关这次通话的声明，在视频通话当中，习近平对拜登说，乌克兰战争必须尽快结束，并且呼吁北约国家与莫斯科举行对话。不过习近平并没有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同样在星期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说，西方国家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他们的实施的制裁越来越无法容忍。他说，滥用制裁将会为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宣称承认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但是北京一直表示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并且敦促各方是通过外交的途径是解决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意调查发现，有46%反对全民强检确诊必须入住隔离营，学者指反映近半的市民忧虑强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居高不下，特首林郑月娥二月底宣布将会推行全民强制检测来控制疫情。有关强检的详细情况将会在下个礼拜初公布。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6%受访者反对全民强检的时候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医院，另有56%受访者担心排队接受检测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感染了新冠病毒。负责调查学者分析结果反映，接近一半的市民对全民强检有忧虑，尤其担心感染情况可能会加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星期五即是3月18号新增20082宗确诊个案，再多259人死亡，累计第五波疫情确诊宗数超过105188人死亡，涉及2030女和3158男，年龄介乎11个月至到112岁，整体死亡率 0.5%， 70% 的死亡个案是80岁以上，80岁以上的死亡率是 8.5%。 为了遏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二月底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不过全民强检宣布接近一个月以来，当局一直未落实细节和时间表，是不是配合禁足令等的措施，特首和官员说法不一，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3月17号在抗疫记者会上表示，她有很强烈的感觉， 香港市民对各项防疫措施的容忍度开始下降，部分金融机构对香港处于孤立的情况亦都失去耐性，他预告会在下个星期日或者星期一，即是3月20或者21号公布一系列对各项防疫措施的检讨，包括是不是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学校恢复免授课堂、入境检疫政策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九个国家的禁飞安排等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3月18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全民检测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调查在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三，即是3月11至到16号以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324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发现 15% 的受访者表示有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已经完全康复，另有 6% 的受访者表示有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尚未完全康复。79% 的受访者就表示没有确诊过新冠肺炎。调查问及假设政府已经决定进行全民检测，46% 的受访者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者医院，支持非家居检疫的受访者有26%，另有24%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257名自称民主派受访者当中，67%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者医院，支持的只有13%。678名自称非民主派受访者当中，对确诊者是不是必须进入隔离营意见分歧，33%表示反对，36%表示支持。调查问及受访者认为在全民检测期间到检测站采样有几大可能导致你本人感染新冠肺炎，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有可能，另有16%认为冇可能，23%认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262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79%认为到检测站采样的时候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认为没有可能的只有2%。678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也都有40%认为到检测站采样的时候可能感染新冠病毒，认为没有可能的有24%。负责这项调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调查并没有直接问及受访者是不是支持进行全民检测，不过受访者对假设进行全民检测的时候一些配合措施的意见反映接近一半的市民对全民强检有忧虑，包括46%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者医院，56%的受访者担心排队采样可能加剧感染，亦都同政府的限聚政策背道而驰。
未有即系超过一半，或者起码接近一半嘅市民咧，对于全民检测咧系抱有忧虑嘅。其实特别系最尾嗰题，即系会忧虑个感染情况会加剧，系嘛？咁而家你事实上你所做嘅所有嘢都希望減低感染啫，係嘛？即係我哋政府咁尊崇啲國內專家啦，國內專家嚟兜咗個圈都話減低重症、減低死亡、減低感染啫嘛，係嘛？咁你如果真係要減低感染嘅話，我都一路都好擔心。即係嗱，嗰個調查結果反映咗市民嘅同樣嘅憂慮。我一路都擔心喺香港咁密集嘅環境，要喺九日，假設九日啦，真係啊，喺九日之內。700万人要行出街三次，即係2000多万人行出街，就去做一次、做三次檢測嘅話咧，其實就同政府叫啲人盡量留喺屋企啊、限聚呢啲咁嘅做法咧，基本上背道而馳。
钟建华表示，多位医疗专家都认为香港确诊数字持续高企嘅时候，进行全民强检意义唔大。調查當中亦都有20%的受訪者表示曾經確診新冠肺炎，同政府的估計吻合，現階段進行全民檢測找到數以十萬計的確診者的話，亦都不會有足夠的醫院和隔離設施去處理。
最早期嗰時得極少數人有感染啊嘛，而家係好多人有感染啊嘛。你全民檢測，你可以想像你檢測到核酸裏邊有病毒，或者話有感染風險嘅人，肯定亦都係數以十萬計噶啦。咁你而家香港，你就算計埋私家醫院嗰五千張病床俾曬你，咁全香港都係三萬五千張病床啫。你搞多兩間嗰啲咁嘅醫院，搞埋嗰啲設施，要埋啲酒店，去到盡都係三萬零個隔離位啫。咁如果你有幾廿萬人係檢測到有事嘅話，你政府根本係可以做啲咩嘢咧？其實亦都係冇乜意義嘅。
钟建华表示，他个人认为全民检测已经过了最佳时机，现阶段勉强进行可能会浪费资源。他又认为当局亦都应该考虑市民对全民强检的忧虑，包括64%的受访者表示全民检测期间被限制外出对家庭收入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与其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做了一些可能你處理不到個問題的話咧，咁倒不如即係諗下有效咁用啲資源喺第啲方面啦，咁樣。咁而事實上呢個講法咧，亦都設立翻睇翻我哋調查結果咧，市民嘅憂慮係好實在嘅。咁如果考慮埋呢點嘅話咧，我唔知道政府係咪仍然都仲係想做全民檢測啦嚇。咁如果真係要做嘅，就真係要 address 呢啲咁嘅顧慮咯。如果問個人意見，咁我就話其實即係。可能香港真的過去了即是做全民檢測的最佳時機㗎啦。咁呢啲過去都最佳時機啦，做嚟又會製造一啲自己處理唔到嘅問題。咁我覺得倒不如諗下有冇第啲更加好嘅處理方法仲好啦。
出席記者會的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表示，第五波疫情爆發超過兩個月以來，他看到香港民官體系的崩潰，完全沒有因應外國不同城市爆發 Omicron 疫情的經驗作出前瞻性的部署，甚至最初期社區圍封強檢的時候也都沒有部門願意負責，隔離設施的安排也都有很多問題。
最初落區圍封幾辛苦啊！等等嚇，唔知邊個負責？問邊個都話唔係我負責，我係嚟執行嘅啫，做嘢嘅啫。點可能有呢啲事出現咧？以前唔應該有呢啲事出現嘅，係咪？甚至乎去到某一個隔離嘅設施出現咗，喂！我已經過了很多日了，陰性了很多日了，為什麼還不等人叫我給我走啊？好像問來問去都沒人答到，這些就是執行的問題，以前應該在香港出現。
至於香港民官體系崩潰的主要原因，張國柱表示可能是政治領導方面有問題。
究竟原因是什麼呢？大家可以去看看是否政治領導一些實際的執行形成決策者很難去拿捏呢？
張國柱又表示，如果全民檢測的目的是要清零，他質疑香港是不是能夠做得到。如果全民檢測不能夠解決疫情，他認為做的意義不大。至於有64%的受訪者表示，全民檢測期間被限制外出，對家庭收入會有影響。張國柱認為，受訪者是將所有第五波疫情以來的情緒放在這條題目上面，包括基層、中產甚至跨國企業都是受到影響。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两年，张国柱表示社会各界已经出现抗疫疲劳，他呼吁当局尽快公布疫情发展的估量，尤其是尽快同国际通关接轨的路线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記者不偏不倚履行提問的採訪職責，近日受到質疑，引發成政治風波。事源一間香港電視台記者向官員提問有關正在香港支援抗疫的中國大陸醫護人員的投訴機制之後，受到建制派多方責難， 最終電視台發出聲明公開道歉。中國政府派出醫療隊伍協助香港進行抗疫工作，在過去一個星期陸續抵達香港。其中第二批300名中國大陸醫療人員在3月16日星期三抵達香港。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口岸迎接並感謝他們到香港支援。中國大陸的醫療團隊團長指出，希望同香港醫護協同合作，減少重症和控制疫情。不過連日來有關這些中國大陸醫療人員的責任問題一直受到香港新聞界和坊間輿論的關注。對於香港與中國大陸醫護人員在抗疫工作上的從屬關係，香港醫院管理局一直強調是協同合作，如果出現醫療事故，該局會負起最終的責任。香港護士協會主席袁志敏在商業電台一個節目上表示，關注到中國大陸的醫護以醫院管理局的名譽雇員身份在香港參與抗疫工作的情況，認為這一批醫護人員如果在香港工作期間發生專業失德事件，有關後果並非醫管局可以承擔，市民如果要追究責任，或者要循中國監管機構去跟進。一名香港 Now 新聞台的電視台女記者在3月16日的香港政府記者會上引述有關的輿論背景，追問當局一旦出現事故，香港市民可以怎樣去投訴中國醫護人員。不過這個問題出現之後，就立即成為親中報章大公報翌日17號星期四的重點報導內容。該報指責提問涉及仇恨內地醫護惹起公憤，並引述親中政團香港研政會發起聯署去譴責該名記者，指有關的提問極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又要求 Now 新聞台交代事件並解雇涉事的女記者。前香港特首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都加入批評行列，他在面書發文質問這名記者腦袋有問題，心術不正。梁振英批評香港醫護人員現在分身乏術，大批老人危在旦夕，中國大陸醫護離鄉別井到香港救人，這名女記者不應該發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面對多方責難之下， Now 新聞台罕有地在17號發出公開道歉聲明。該台的聲明說，本台記者有關內地醫護的提問引起市民關注及不滿，我們深感抱歉。第五波疫情依然嚴峻，我們非常感謝中央和內地的無私支援，我們會繼續虛心接受市民的監察和批評。不過香港記者協會對於因為有記者履行提問職責而導致所屬電視台道歉表示深表遺憾，並對有關現象表達憂慮。香港記者協會在他的面書官方網頁上刊登聲明說，記者提問的方向是基於公眾知情權及公眾利益，對於有言論指控該名記者的提問涉及政治立場，即提問散播仇恨，記協提醒各界切忌諸心在沒有憑據之下臆測新聞工作者的動機和立場。香港記者協會強調，記者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就社會關注的議題去提問，是傳媒發揮第四權功能的重要基礎。即使提問尖鋭，亦都唔代表傳媒本身具有既定嘅立場。不過就 Now 新聞台發出道歉聲明，記協表示遺憾。該會認為從新聞學嘅角度嚟睇，相關提問同埋報導並冇犯錯，亦都有佢嘅公共價值。記協聲明指出，傳媒理應不畏爭議，提出認為與公眾利益有關嘅問題。作為僱員，Now 新聞台此舉無疑將會加劇編採人員自我審查。記協最後促請 Now 新聞台切勿因外界壓力去追究並冇犯錯的員工。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俄烏戰事陷入膠着的狀態，但對抗強權的效應和精神卻在台灣發酵。面對中國日益升高的武嚇，台灣輿論開始熱烈討論是否應該將徵兵制的四個月義務逆期恢復回為一年。對此台灣政府未表態反對，分析人士認為台灣官方如果能夠 夾住民氣嚟到延長兵役，對於強化戰力或有幫助，但更加重要嘅仲係要檢視軍事訓練內容。佢哋話：如果唔從根本嘅訓練科目改革做起，就算翻到一年期嘅兵役，亦都係浪費時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嘅報導。
俄羅斯喺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讓飽受中國威脅嘅台灣人亦都感同身受，開始嚴肅咁面對自身防衛事務，於是恢復徵兵制逐漸喺台灣社會形成主流嘅輿論。根據台灣媒體 TVBS 新聞網3月7日公布的一項線上投票結果顯示，高達78%的台灣網民贊成延長義務役的役期，其中20%認為應該延長到一年，而支持延長到2年的網民則是高達41%。面對著民意疾呼恢復徵兵制並且延長役期，台灣官員亦都聽到了。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多次對外表態，他不排斥恢復徵兵制，而且早在國防部內編組人員進行相關的研議。而台灣內政部長徐國勇在3月14日星期一更加正面表態是贊成，他說只要國家可以永續安全發展下去，個人一年的時間又算得是什麼呢？在野黨時代力量的立委邱憲志以及黃婉瑜更進一步主張，台灣應該將義務役的受訓時間從目前的4个月恢復至1年，並且斟酌國家安全、社會發展的需要，將女性亦都納入多元形式的義務參與，抗爭整體的戰力。台灣原本根據憲法自1949年起對所有達到服役年齡的男子實施義務役的徵兵制，而且役期長達2年。不過自2000年後，台灣跨黨派的政治人物不斷開出縮短兵役的競選支票，短短10年內，義務役的役期在2009年直接砍半到只是剩1年。2018年底，一年的義務役期更加正式走入歷史，取而代之是4个月的軍事訓練役。疫期一路縮短的結果，不單止台灣軍隊的兵員不足，戰力更是不斷地受到質疑。目前台灣軍隊的兵員採徵募並行的制度，以招募到的專業志願役士兵作為主力，約16万余人，而另外每年徵召8万多的明役男接受4个月的基礎軍事訓練，完訓之後儲備為後備軍人。台灣的立法院法制局去底曾經警告，部分戰鬥單位官兵士兵的編比現比亦都是編制類和現元素的比率低於80%，而且每年都有高比率的志願役士兵提前離營，戰備力亦是役男士氣是明顯低落，因此若然要期望僅僅是服役4个月又缺乏完整的軍事技能訓練的短期役軍人都有足夠的作戰能力，無疑是緣木求魚。而此外，台灣日益嚴重的少子化現象亦都令到軍隊是兵員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峻。立法院法制局評估，台灣至2039年將會只有56000名的合格役男，除非役男的從軍率能夠達到 21.25%， 否則難以滿足國防人力的需求，因此建議軍方應該是恢復徵召一年義務役的士兵。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西斯福山今年1月在接受台灣天下雜誌專訪的時候，亦都曾經指出台灣犯的最大錯誤是廢除徵兵制。福山表示，台灣不夠重視自我防衛，而且面對著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很多的台灣人只是想靠美國協防，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謬誤。如果台灣人不願意為了保衛自己國家而犧牲生命，就沒有美國人會願意為台灣犧牲，美國不會為一個不為自己而戰的國家而戰。除了高漲的民意，軍事專家亦都認為台灣的兵役改革過了頭。台灣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新加坡、南韓、以色列為因應周邊的安全威脅，都規定役男需要服2年或以上的義務役，但是台灣面對著解放軍的民工武客，他是只要求役男服役4个月，完全看不到智慧的決心。他說只要兩岸一開戰，台灣根本是沒有資格要求美國等其他的國家幫我們打仗。 蔡明軒認為四個月的兵役無法達到軍訓的成效，亦都不符合作戰的需求，役男更加是難以成為有效的戰鬥士兵。
太短，
四个月你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我们那个时候就三八步枪就四个月。
蔡元兴表示，四个月是太短，四个月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我们那个时候三八式步枪的训练就四个月，四个月出来你亦都没有战场的经验，要作战仍然是不足。蔡元兴分析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是令到台湾人民觉醒，并且得到教训，民意亦都显示多数人支持延长兵役至一年或者是更长。他认为过去台湾疏于提倡全民国防，亦是全民防卫，不过现时台湾年轻人经常讲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对国家有需要了，年轻人就应该是挺身保卫寡冤。台湾前立法委员林竹水上个星期五在一场国防改革公众的听证会上面亦都疾呼恢复征兵制。他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以来，从两位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再到现任的总统蔡英文，都是为了选票考量而推动全务兵制，而他们所任用的任国防部长亦都只会为总统的政策辩护，忽略了军中的主流意见，仍反对是废除征兵制。林竹水还分析说，台湾社会普遍有厌兵的情结，一来是因为戒严的时期军人成为威权统治的打手，二来就是因为统治权贵阶层争相搞特权，让子弟逃避兵役，所以多数台湾人都不想当兵。而政治人物亦都迎合民意，朝逐年缩短义务役的役期的方向改革。
到现在国防部长会松动，一定是我们总统觉得
林竹水表示，当现时国防部长会松动，一定是我们的总统觉得不得了。支持延长疫期的 80% 的民调出来，为了选票才来一个改变，固然令人遗憾，但是总算是好事。林竹水表示，前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国家纷纷由征兵制转为是募兵制，但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瑞典和立陶宛率先是恢复征兵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曾经考虑要恢复征兵，德国最近的民调亦都转向支持恢复征兵制，这些都不是第一线接壤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但是他们都愿意恢复征兵制。反观台湾站在第一线对抗中国，废除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林竹水认为，三任总统已经是让台湾虚习了20年的岁月，走上募兵的冤枉路，但是如今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蔡英文不妨善用民气，毅然扭转20年以来的错误，领导国家走上正轨。虽然民意对恢复征兵制有所期待，但是军事专家亦都提醒，不是役期越耐就越好，一支军队的战力高下最终还要看仍然是训练内容是否扎实。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的所长苏子华表示，基本步兵训练至少是要三个月，下部队再衔接训练四个月，然后入营服役三到六个月，才能够训练出有战力的士兵。因此如果真的是要规划延长役期，不超过一年对国家整体效率是最好。
参酌欧洲民主国家，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均值就是在9到12个月之间。
参
酌
欧洲民主国家，他是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均值就是在9到12个月之间，这样的考量，第一个是比较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而且兼顾役男的生涯规划。苏子云表示，台湾如果要维持现行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亦未尝不可，但是最好是能够配合教育制度的改革，让役男在上大学前就先服完是四个月的兵役，并且在寒暑假期之间是再接受教授，加强基本的训练。他认为四个月的训练若然是精实，亦都可以打造出合格的战士。他说，以全球战力最强的美国陆军为例，一个合格战斗兵只是要需要经过十个星期的训练，就可以对轻兵器、机枪、手榴弹以及是枪榴弹的操作驾轻就熟。而此外，瑞士的役期是18个星期，相当于4.5个月，其实和台湾是很接近，但是很少有人会质疑瑞士军队的战力。 苏子云强调，一期长短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台湾必须要革新军中僵化的训练，摒弃表演性质的刺枪术或者形式主义的射击训练，要让受训的役男觉得学到嘢，有所收获，延长役期才是有意义。位于高雄的军事专家、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表示役期长短只是假议题，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战事若然告一段落，或者是台湾对兵役的讨论热度亦都就消退，而且他说如果拉长役期只是为了训练出更多能够在最后阶段的城镇战和解放军交战的步枪兵，亦都不见得符合台湾的作战规划以及是整体国防。
国防部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整体通盘的规划，就像打仗编训一样，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
林永佑表示国防部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整体通盘的规划，就好像打仗编训一样，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你要什么样的武器，你等到要用到步枪兵上场的时候，你已经是打到什么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要打到怎样的程度。林永佑认为台湾不一定要做到全民皆兵或者是进部队攞枪才能够保家卫国，让部分精英是走入社会一样能够对战事作出贡献，例如飞弹轰炸市区之后需要有人清理瓦砾堆，亦都需要有人是指挥交通迅速地恢复物资补给线，因此只要人人各司其职而不是人人都争当步枪兵，这样或者是更加贴近所谓的全民国防概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的报道。
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亦都算是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可能是获准随俄军进入乌克兰并且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采访的唯一外国记者。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军入侵乌克兰三个多星期以来，卢宇光随军发回很多现场的报道，很多报道来自受到侵乌俄军围困或者是军炸的乌克兰城市，包括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事最为激烈的城市之一，俄军在围困该市之后仲持续军炸市内目标，包括民用目标。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说该市几千人已经死于战火。我现在在马里乌波尔前线，卢宇光在该市一条马路旁边对着镜头说，他的身后包括坦克在内的俄军一支装甲部队正在轰鸣向前。卢宇光随后采访一名俄军士兵，这一名士兵告诉他他在战场上并不紧张，因为他已经参战百年了。卢宇光在另一个录影片段中则在一辆军车的后面和几位俄军士兵交谈。虽然在乌克兰各个战场上来自各国的战地记者并不少，有些记者甚至已经遭遇俄军枪击身亡，但是至今尚未听说过有除了卢宇光之外的外国记者跟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地采访。普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独立媒体和媒体人士进行打压，而这种打压在侵乌战争开始之后更趋激烈。普京签署一项法案，甚至挑明记者传播任何被克里姆林宫认定为虚假新闻的记者，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此举迫使到常驻莫斯科的外国传媒几乎全部都关门撤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卢宇光能够获得到俄罗斯政府和军方的信任，让他和他的摄影组随军进入乌克兰，得必引起各界关注。英国《卫报》认为这个或许反映出莫斯科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但亦都有人认为卢宇光常驻莫斯科几十年，长期经营莫斯科官场的政商关系，自称政商人物好好，亦都有可能藉住助他个人的关系谋得独家采访的机会。卢宇光在3月2日发出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丹尼斯·普西林。卢宇光在报道中说， 頓涅茲克民兵完全不是烏克蘭部隊的對手，但是在俄軍部隊的幫助之下，東烏克蘭民兵已經解放了核區40個居民區。俄國總統普京在發動侵烏戰爭前曾經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奧運開幕儀式，並且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一系列的協議，將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合作無禁區的高度。普京發動侵烏戰爭之後，北京保持中立偏俄的立場，不單止不願意譴責俄軍的侵略行為，甚至都不願意承認俄軍在烏克蘭進行的是侵略的行動。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二在羅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談時，特別警告北京不要對普京提供援助，否則會有嚴重的後果。但是美國官員事後表示，北京似乎已經決定要對飽受美國和西方制裁的俄羅斯提供援助。英國衛報報導說，盧宇光發自烏克蘭的報導中亦都會包括俄羅斯方面的虛假信息，例如聲稱烏克蘭軍方將1000多位的平民綁架為人質，讓他們做人肉盾牌，而他另一些報導卻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引發起爭議。盧宇光在2月底發自馬里烏波爾的一篇報導中，站在一棟彈痕累累的樓房前採訪一位當地居民，並聲稱前一日俄軍與烏克蘭部隊發生了激烈戰鬥。當受訪的烏克蘭民眾表示，在地牢憋埋了整個禮拜，幾乎每日都有槍擊發生，但他而家感覺好開心，亦都好幸福。點解咁開心？因為俄軍嚟咗咯。盧宇光追問，係因為俄羅斯人嚟咗，我哋民眾受到烏克蘭歧視，納粹殺咗我哋嘅人。呢位居民回答話，結果盧宇光喺報導嘅最後卻懷疑受訪者嘅係真話。因為他認為在地牢避難應該是痛苦而不是幸福。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吐槽說，盧宇光又要採訪人家，又要暗示人家講大話，這個不是一個職業新聞人應該做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自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戰爭以來，中國共產黨當局和當局控制的網絡對入侵者俄羅斯展示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支持。中國的網絡持續地和應俄羅斯的戰爭宣傳，對受害者烏克蘭進行詆毀，對烏克蘭遭受的災難表示欣喜。一些評論者指出，中共當局的這種道德沒有底線的輿論操控，正在為所有的華人造成危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強烈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攻擊烏克蘭平民和人口稠密區之際，中國外長王毅3月7日在北京表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友誼堅如磐石。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軍圍攻他的首都基輔和其他大中城市以來，中國一直避免稱俄羅斯的行動是侵略。在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的前夕，中國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控制的媒體和俄羅斯政府一起宣揚俄羅斯根本無意入侵烏克蘭，並強烈譴責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散佈俄羅斯即將攻打烏克蘭的所謂無止謠言和戰爭叫囂。王毅在29號發表公開講話，表示各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都應當得到尊重和維護，因為這些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體現的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亦都是中方一貫秉持的原則立場，對烏克蘭亦不例外。在俄羅斯調遣大軍在烏克蘭攻城略地轟炸居民區勢，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還不清楚王毅或者中國外交部會如何解釋俄羅斯武裝力量圍攻烏克蘭首都幾乎是對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一種怎樣的尊重和維護。但是批評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官方講法一直是戰爭是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挑起的，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被迫無奈，俄羅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很多觀察家看來，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局在攻打烏克蘭的同時，亦都在對俄羅斯國內和全世界展開一場宣傳戰，力圖展示他所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 是為烏克蘭清除納粹分子的正義之舉，在俄羅斯軍隊從白俄羅斯、俄羅斯本土和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半島以及海上四面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共控制的中國網絡上面出現一片支持俄羅斯的帖子，很多帖子慶賀戰鬥民族俄羅斯教訓烏克蘭，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大規模轉發來自俄羅斯的心理戰宣傳，講稱在俄羅斯大軍攻入烏克蘭之後，大批烏克蘭士兵繳械投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倉皇逃窜逃離基輔，中國官方媒體散佈的這種謠言在中國廣為傳播，被轉發了不知幾多萬次。紐約時報3月7日報導說，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他微博上面為澤連斯基逃離基輔的謠言跌落了一個相關話題的標籤，該話題標籤已經被瀏覽了 5.1 億次，並且被163家媒體使用。按照中國在2013年實施的有關打擊網絡謠言的法規，誹謗信息被轉發達500次可判刑，點擊超5000次案情節嚴重處理。截至目前，大規模散播謠言和誹謗信息的中國官方媒體都安然無恙。在俄羅斯通過法律懲罰反對戰爭的言論之際，中共當局的網絡輿論管制機構亦都採取種種有力措施封殺質疑俄羅斯侵略戰爭的帖，很多同時放任支持俄羅斯或為俄羅斯入侵辯護的帖子，譬如在基輔方面的默許之下，部分親近俄羅斯的平民遭受到了士兵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屠殺，女人被迫發生關係，孕婦和小孩失去頭腦，還有很多人沒有姓名地死去。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對反對俄羅斯侵略戰爭言論的迅速和密集的封殺，導致一位用戶抱怨說發幾張反戰圖片刪了，喊納粹口號就不刪，留在簡中網絡裏面的意義是什麼呢？這位用戶在發出這種抱怨的同時，附上一則明顯的納粹宣傳式的貼紙，就是普大大萬歲，吞並烏克蘭，搶光二毛妹，活捉澤連斯基。在中國特色的網絡輿論管理之下，上面這則明顯歌頌戰爭和展示種族主義的貼紙存活了一日才被轉為僅作者自己可見，但是反戰和批評俄羅斯入侵的言論就被秒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俄羅斯受到空前孤立之際，中國官方和官方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對俄羅斯展示的支持受到俄羅斯的欣賞。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扎哈羅娃2月28日說，俄羅斯在全世界上面還有朋友，特別是中國。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開始之後，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出現大批的讚美戰爭的歡呼聲，其中還包括歡迎年輕烏克蘭美女難民前來中國避難的興高采烈的言論。中國的互聯網輿論所展示的這種奇特景色受到了國際媒體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注意，有批評者指出烏克蘭遭受侵略，中國網絡上面出現叫好聲和歡迎年輕烏克蘭美女難民前來中國的這種令國際社會非常反感的言論，並非是中共網絡言論管制當局的操作失誤。批評者說，實際上在過去的20多年裏面，為他國遭遇的不幸而幸災樂禍歡呼叫好，俨然成為中國控制的中國互聯網的最顯著的一個中國特色。例如在2001年美國首都華盛頓和紐約市遭受恐怖分子襲擊的時候，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和海嘯的時候，2021年美國和印度疫情嚴重的時候，中國的網絡上面都有很多叫好聲。在烏克蘭遭受侵略之災之際，來自中國互聯網上面的這種的歡呼喝彩和幸災樂禍，使到先前擔任中國青年報編輯的李大同感到痛心疾首。李大同認為，發出這種歡呼喝彩和幸災樂禍言論的人都是腦殘。
他這個中國的這個腦殘是中國這個政府洗腦的結果，他不是天生是這樣的，是吧？你從幼兒園開始他就開始洗腦了。
李大同說，中國網民的腦殘是中國政府洗腦的結果，他不是天生就是這樣的，從幼兒園就開始了洗腦，洗成一幫什麼都不知道，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傻叉。 呢啲冇咩可奇怪嘅，呢啲係全民洗腦教育嘅結果，就係咁簡單。中國退休嘅老資格記者高瑜表示，烏克蘭受到赤裸裸嘅侵略，面對呢種黑白分明嘅事實，中國官方唔譴責侵略者，就同侵略者沆瀣一氣。官方控制嘅網絡就為侵略戰爭叫好，對侵略受害者唔單止不給予同情，反而俾咗佢哋侮辱。呢啲無恥嘅言論使到全中國嘅人，在全世界人面前丟人現眼，在世人眼中變成一個最野蠻、最下流、最無恥的一個國家和民族。
怎麼說呢？這樣殘酷的戰爭竟然發出這種無恥的叫囂啊，怎麼那這丟人丟大發了。
高瑜說，怎樣說呢，面對這樣殘酷的戰爭，居然有人發出這種無恥的叫囂，這些真是太失禮人了。呢當然係俾咗中共嘅政權失禮，亦都令到所有中人都感到失禮。你自己有鐵鏈女，仲有咁多嘅兒童被拐賣，中國自己嘅人權狀況惡劣到呢種地步，仲去支持侵略戰爭，咁樣講明咗呢個國家成咗點樣樣啦。高瑜喺呢度上面所講嘅鐵鏈女，係指今年一月曝光嘅江蘇徐州豐縣嘅一位被生在鐵鏈上面20多年的女子，據說生了8個子女，該女子顯然是綁架的受害者。但在鐵鏈女案曝光之後，中共當局對有關消息進行封殺，嚴禁獨立調查。鐵鏈女的真實身份至今成為中共當局的這種舉措，導致眾多中國人擔心自己或者自己家人隨時可以變成鐵鏈女。目前有關鐵鏈女的消息及評論和批評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言論，雙雙是中共網管當局嚴密封殺的對象。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作家和人權活動家盛雪說，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之後的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的怪異言行，被中國人被了所有環境是造成嚴重的危害。盛雪表示，在過去幾十年裏面，中共用他的那種強力措施屏蔽網絡真實的訊息、真實的聲音，再力推他們主導的這些假訊息，也確實是培育出了一些人在網絡上面表演。譬如說，在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就馬上有中國人發出了歡呼的聲音。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災難的時候，凡是中共認為跟他不是一個陣營的，馬上就给老百姓发出欢呼的声音去诅咒对方。
发生了很多次了。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呢，是会形成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灾难的结果。
盛雪说，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他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法会形成一个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災難性的結果。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中國人是這樣的反人性、反人類的時候，這樣整個世界真的對所有的華人，因為很多時候人分不清楚華人是哪個地方來的，會有越來越惡劣的觀感。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中國當局實際上亦都意識到了中國網絡上面的毫無道德底線的反人性、反人類的言論，對在海外的中國人造成了嚴重的風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初期，中國官方建議在烏克蘭的中國人以展示中國國旗、表明自己的國籍身份的方式來確保平安，但是隨著中國網絡上面的支持侵略、嘲弄侵略受害者的言论成为国际新闻之后，中共官方又告诫在乌克兰的中国人隐藏自己的国籍身份。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仲是在度继续当中，中国仲是以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一直不肯将俄罗斯的行动称作入侵。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同时，呼吁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的样子，明確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直至目前，中國並沒有對這種呼籲做出正面的直接回應。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目前還不清楚中國堅持支持俄羅斯會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什麼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金哲华盛顿的报道。
俄烏戰事超過了三個禮拜，仍然未見趨緩。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威脅要動用核武，令到全球緊張氣氛再度升級。有專家認為，中國在觀察緊美日歐的反應，作為未來入侵台灣時是不是亦都以核武威脅阻止西方國家介入的參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俄羅斯舉兵侵略烏克蘭已經超過兩週，戰事未見趨緩。俄羅斯總統普京二月底下令將核武力量調至高度戰備狀態，頓時令到全球緊張氣氛再升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正是緊密關注歐美日等國對烏俄之戰的反應，作為入侵台灣的時候的參考，其中動用核武威脅的可能是選項之一。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賢參認為，中共以核武威脅台灣的可能性趨近於零，因為它的目的是要統一治理擁有高科技產業的台灣。
对中共而言呢，台湾是个金鸡母啊，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个大补丸。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呢，最好的选项是，它透过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来夺取台湾。那么最低限度的硬底跟软底的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
中共来讲，台湾是一个金鸡母，对它的国力增强是一个大保远，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之下，最好是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夺取台湾，最低限度的硬件和软件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对台湾进行核武攻击，先不论国际社会的舆论反应，单单是一个遭到核武攻击过后的台湾废墟，对中共来讲不单止没有价值，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核攻擊過後殘存的台灣人，人人同中共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不可能乖乖地當順民接受統治，所以中共對台進行核武威脅，甚至進行核武攻擊，都是假議題。林賢參表示，中共只是會效法普京以核武威脅美日歐不得介入台海戰爭，透過《環球時報》等媒體或軍事研究人員釋放出核威脅的訊息，以虛張聲勢的謀略作為迫使美日歐讓步。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教授秋山信將亦都認同這個看法。
実際にもし戦争終結した後にウクライナを統治するということ、
秋山信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除了國土破壞的因素之外，考慮到戰爭結束後的治理困難，其實基本上使用核武攻擊並不是容易的選項。從這個意義上面來看，俄羅斯的核威脅似乎集中在阻止其他國家的干預，另一方面無核武的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抵抗力，並沒有輕易讓步，這種自衛努力和強烈的戰鬥意願是獲得外國持續支持的重要因素。秋山信將表示，台灣有多少的戰鬥意願會影響美日歐支持台灣的強度，亦都會是中國衡量是否動用核武威脅的指標。烏俄戰事緊張之際，美國總統拜登指派由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領的資深代表團在3月1日至5日訪台，分析人士認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嚇阻中國。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教授秋山信將表示，雖然這次美國並未揮軍介入烏俄戰事，僅是提供軍事援助和經濟制裁，但這些亦足以令到普京視為對俄宣戰而威脅要使用核武。中國亦都在關注美國如何行動對應，作為美國在有幾大程度上面支持台灣的參考。
このですね、アメリカのウクライナに対する姿勢というのは、ロシアがですね、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ふうに早い。
他說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是否因為俄羅斯的核武威脅而對支持烏克蘭有所顧忌，不過如果美國被嚇到的觀念傳播開來，或者如果中國這樣解釋，這樣中國當然會仿效俄羅斯的方式，設想在台海問題上面單方面提高它的核堵柱來到阻止美國的干預。秋山信將指出，雖然美國依然秉持戰略模糊的政策， 但是烏俄局勢牽動中國對於美國介入台海問題的臆測，因此拜登政府派出陣容龐大的特使團，目的就是俾中國明確知道美國在可能的台海戰爭上面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